大家好，我们是肥宅老司机，
在这里充满了各种不正经，
还有我们梦到的各种奇妙体验，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哦。
节目内容充满着新三色及淫声秽语，
未满18岁及未到人士千万不要收听。大家好，我们是肥宅老司机，我是老司，
我是老鸡。好，又来了那个
老司机互动房啊，
现在已经变成是老司机近况更新。
对对对对对，不会，顺便接下来那个都可以出国了，趁着那个大陆被大家封锁的时候，应该 一堆人抢了现在出国。
哎，真的一堆人出国哎，我光首尔的那个相关的听众哦，自己发讯息来的哦，就3篇了耶。我还有一篇还没练，那去新加坡的啦，去越南的啦，也都有人在群组上那个发，所以干这大家都开始毛起来出国去爽了耶。
一定的啊，现在光抢机票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了，不是你出不出得去，是你买不买得到票。
真的，真的是买不买得到票。好，那我们来回复听众留言。那个 Beast， 我对 Elon Musk 的印象是利用社交媒体称赞内地特斯拉工人有多好多勤劳，他已经尝到内地特色的口水了，所以特斯拉经营的方式跟对待客人的态度是以报告班长的方式进行，我也不感到惊讶，真是让老鸡受尽委屈了。那感谢怪盗基德分享当男公关的宝贵经验，我年轻时也想去当男公关，可惜没有门路，最后成了3陪的销售员，陪吃陪喝陪聊。
这也是男公关啊，不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对耶，记得在东莞我曾经有遇到一个男公关跟一位中年富婆在餐馆吃饭，那位男公关是个小鲜肉，小鲜肉肢体语言有些唯唯诺诺的，可能在内地做男公关应该也是不容易啊。我还在想那时候17、18岁的我在干嘛，怪盗基德应该可以开班传授弟兄们如何成为最屌的男公关，给基德100个赞。
话说我也看过那个内地的男公关
哦，真的哦，
在若干，真的啊，在若干年前，我一个朋友去大陆出差的时候，因为去那个宴厂嘛，
嗯，
然后那个厂商的老板娘为了要好好的招待这一批从台湾来的客户，所以呢，他就安排的妥妥当当，吃完饭就去唱歌，然后我朋友就说啊，你一起来，结果没想到一进去，我靠，不是只有男生去，你知道吗？去宴场的还有一些女生，然后都是年轻的女生哦，大概就是25、26岁、27、28岁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就是那个场合，他们也想见见世面嘛，然后就是一起去这样子，一起去 K 房哦。然后男生挑完女生，然后你知道男生有同事在，就不好意思挑嘛，大家就随便乱挑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场合有点嗨不起来，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说啊，来来来，那个不能只有男生有，我也找了一些小鲜肉来，然后就是从那个叫了一些男公关来这样子，然后那些男公关都超年轻的，就是那种屁孩有没有？
嗯。
穿得很帅，然后很，我们以前就是那种，你就想象我们小时候那种很台的那种装扮
哦、OK， 头发梳很高，或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
盖住眼睛那一种，
对，然后每个就是有的，反正形态那个不一，那个就不要说，然后每个一就是女生也不好意思嘛，那老板来了就不好意思就乱挑，然后挑完你知道那些弟弟们难得看到哇是那个年轻的姐姐，哇每个使劲浑身解数你知道吗，开始尬聊啊，然后开始动手动脚啊，这样子手搭上去的，手拉直接放到脚上的，干什么都来，然后那些女生就整个晚上在闪那些男生这样子，看还蛮好笑的。
哇欸，你那个厂商很够意思欸，
我、哦、真的很厉害，安排的妥妥当当啊。
对啊，我17、18岁在干嘛，我那时候还是高中生，趴在那个走廊看着楼下的妹子穿着黑色奶罩，老二就硬了，大概
还在妈妈撒抠好不好。
哎呀，然后他前面在讲那个特斯拉 Elon Musk， 哎，这边分享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内幕的消息，因为我有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在特斯拉上班，不是台湾的特斯拉、嗯、是美国的特斯拉，
哎呦，
对对对，
总部特斯拉，
对，然后也不是在做那些什么销售什么的，他在做新一代的技术，那这
okay,
不方便透露太多，不过就是阿迪、嗯、他就那时候怂恿我买 Model Y 嘛，然后我买到车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跟他靠北说，干你跟你老板讲你东西有多烂，因为他的聘书还是 Elon Musk 亲自签名，
哇，
对，所以
可以裱框的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哎呀，原来 特斯拉迁到德国还是特斯拉、啊，不会变比较
干他这个评价是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懂他以为是这样德国生产就可以避免掉就是大家对他的那个妥善率的批评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说迁到德国还是一样啊没有比较好然后他自己就讲了一句说目前他那几个超级工厂妥善率最高的是上海厂果然啊、哦、亚洲人就是奴性重啊所以他说台湾很可惜不能够进大陆版的要不然那个妥善率好很多他讲的啦他说内部数据是这样说的啦所以
OK
好啦这样子那个 Beast 讲的也没错啦马斯克称赞内地特斯拉工人有多好多勤劳这是应该说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啊毕竟上海厂出来的车子就没有那么多问题
可是这也不用Elon Musk 去称赞、啊、应该全世界工厂的老板都在称赞大陆的工人
、欸、不过题外话哦，我也是从我那个朋友才知道因为我平常不会注意这些他跟我说他看内部的财报他说特斯拉的财报他的那个营运成本 YOY 只有增长 2% 可是他的 revenue、嗯成长 50%
合理啊合理啊因为你工厂可能摊提或者什么的固定的这些财务账做完了之后其实对他们来说他应该是可以 量化的去打消那些固定的成本才对
不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他的意思是说那个老板十分的残酷就是对于各种零组件工厂的成本都抓很紧所以导致说呢你 revenue 要跑那么多呢你的营运成本没有增加的那么多他是讲说他 revenue 可以增加到 YOY 成长增加 50% 对应的话你的那个营运成本应该要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可他说只有增加 2% 而已
当然你看他之前不是传出消息他们的那个接班人要找现在上海厂的那个老板上海厂的总经理对我的意思就是他找上海厂就是一定是内部管控嘛就人家不是把他拿来跟那个苹果的那个 Cook 类比嘛、就是他供应链管得很好啊
对啊好啦
反正现在老基对于特斯拉还是愤愤不平啦、
啊、哦没有欸当你我倒讲个实在话他的那个自动辅助驾驶用了之后真的回不去了我从国道二号接一号然后不国道二号接三号了才对我从国道二号接三号、那不是有那种转弯的匝道吗
对啊
干嘛转的比我还好呢那个车子呢、车子可以控制在路中间而且前面有一台机掰车突然插进来也不会突然有那种很剧烈的操作就很温和的、就
真的哦
老司机在开车啊
看这样就很厉害的啦真的
真的啊那个我就跟几个朋友聊嘛因为我现在在做 AI 这一块我们聊完之后觉得干他的那个那些 AI 的东西至少领先其他车厂3到5年以上所以他可以继续摆烂
相当有可能
他可以继续用力的摆烂、啊、等到哪些等到哪个时候 Mercedes 啊或是 BMW 啊追上这种自动驾驶的时候感觉不会有人要买他的车了
没有他的车特斯拉现在是手机把它当成手机看就对了
好啦靠北太多我们今天后面有个大长篇所以要快一点好那再来是 Neo 他说又是一个从首尔回来的靠北两周
又是一个韩国回报就对了
对两周前也刚从首尔回来也是上141查看哪边可以玩但是看到 Donuts 跟 Best 似乎对外国人不太友善那文章又有人写到 Fish 已经结束营业很久了感谢这位弟兄的提供资讯而且呢在那个地方选妹看不到脸有不少人踩到屎那我也还没有去过橱窗选妹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去永登浦绕绕大概9点出头到达永登浦站出站直走过大马路第一条巷子左转再走200公尺就可以看到玻璃橱窗了你这也写太详细了吧然后到的时候只有3-4间是亮的心里还想说这里也没落了绕了2圈就选了一个身材纤细脸还看得可以脸看起来就是整的但还可以接受的妹为了价钱说10万我就进去了一进去呢叫先跟我要钱然后10万拿走还想多跟我要5万那我马上说 no 妹子就很不甘愿的脸叫我先脱衣服上套之后随便吹2下就躺着叫我上嘛摸个奶还把我的手打掉整个就冷掉草草了事就走 出门呢又发现亮了几盏灯，看来是我到的太早了。新的几间店有些妹子看起来不错，加上刚刚踩到屎也不是很好玩，于是就决定先绕绕看哪个妹正，顺便等 CD 时间。那绕了之后呢，才发现不是只有这条路上走才有，旁边的小巷子还有靠最外围的大马路也有，只是离开主街之后数值急速下降，应该也很难下夜。那 CD 时间过了之后呢，就往刚刚最中意的那一间走去，结果被人捷足先登，窗帘已拉上。不过想说应该只要等个十来分钟，他就去超商买杯咖啡喝，等表哥出来。那这次呢，妹应该也是有整，但偏可爱型，有点像简美颜。干，这谁啊？
要 Google 了。
对，然后是我的菜，身材高挑微肉，至少有 C。问了一下价格，一样是10万。那一进房先收，但这次就没有坐地起价了。进房用湿纸巾擦了重点部位后，一样是上套吹，但非常认真努力，技巧也不错，而且三点也有照顾到。那在上位还努力了摇的一段时间才跟我换位置，最后传教士位完美的出水。结束之后呢，也一样用湿纸巾擦擦重点部位，离开之后还跟我说了一个 Have a nice day， 完全把我对永登浦的观感分拉高。那下次要去首尔要找近一点的旅馆，才不会因为怕电车时间过而就匆匆忙忙。
哦，看来就是体验会决定他对这边的印象分数。
对啊，
这前后两个感觉上差太多了吧。
对啊，一个可以多要钱，然后摸个奶就把你手打掉，然后另外一个呢没有跟你要钱，而且还努力的修改。会不会是多要钱那一个因为生意不好所以才开比较久，就是然后那个生意好
有可能比较早开，营业时间拉长去换那个营业金额这样子。
对啊，然后那个不错的有没有，就是有表哥一直这样捷足先登。所以我建议下次去这种地方啊，应该就买一个咖啡坐在路边，就看哪一间那个窗帘最常被拉上，然后就去那一间消费。
这个算是一个合理值，可是问题是你要先绕过，而且还要花一段时间才有办法调查的出来，看这有点太搞纲了。
对，不过我看他这样弄，我就想到，对，去那个豆干厝都是用湿纸巾擦擦老二就上了，好像也没有在洗澡的。好，那这一周的那个分享比较少，那也刚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呢是克里斯大大
又回来了。
对，克里斯大大哇，一次就分享了三个地方，从柬埔寨，你看在这个时间点还敢在柬埔寨玩，然后辽国还是老挝，然后辽国是不是就老挝啊？
应该是吧，这我没有不是太清楚。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东协他去了三个国家，然后分享了那边的玩法。那时间有点长，所以呢我们今天前面的那个拉赛时间呢就缩短。那那这一集刚好是1月2号，所以祝大家2023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希望那个克里斯的大长篇可以陪各位在塞车的路上。
干，这是诅咒是不是？
干，一定会塞的吧，有哪一次不塞的。
对的，也是也是。
好，那就这样，请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肥仔老司机，我是老鸡。
大家好，我是克里斯。
那个克里斯终于从东南亚返台了，那听说你有在柬埔寨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啊，
那柬埔寨应该我们好像有点过了热潮了，因为柬埔寨之前很热门，那个什么诈骗集团啊，然后把人骗过去啊，什么卖器官啊，有的没有的。那难得我们的老朋友克里斯在战区，你是什么时候在柬埔寨的、啊？
大概六月左右吧。
六月哦，那好像就是闹得正热的时候吧，是不是？我有点忘掉了。
因为在台湾很多友人都很担心我的腰子会不会睡一觉醒来就不见了，就是纷纷传讯息关心我。
六月，没有啦，台湾正在爆红的时候是大概是七八月啦，所以你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就有在讲柬埔寨。
对，因为我不是连续待，我是去还有去周边的一些国家，像是那个去缅甸啊，还有去 那个老挝、或者是有去越南，然后有去泰国。
哦，就基本上那几个月你都是在东南亚这样子跑来跑去就对了。
是因为诸多原因啊。
嗯，好，没关系。所以你其实前前后后就进进出出柬埔寨蛮多次的嘛。
是啊，就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乱，但是也没有安全到哪里去。
哦 ，OK。
因为我光是在金边吃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抢劫，应该有三五次以上了吧。
等一下，金边我没有记错的话，金边应该是他们的首都吧，对不对？最热闹的地方
是首都，餐厅有那种落地窗嘛，我就习惯坐在窗边吃饭，然后一边看着风景这样，或者是看着那种行人啊。可是去了金边之后，我觉得我坐窗边好像有点危险的。
有到这么夸张哦？坐窗边会害怕？
他一次是看到拿刀的，然后有几次是直接就亮枪了。然后他们那边的警察不像台湾那个叫你举手不动，他们是直接对空快速的鸣枪，直接就对着你开枪了。所以
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外面就直接上演那种电影里的警匪枪战给你看，是不是？
我以为是那种行车纠纷还是什么，就不是、欸，是听我问那个 waiter 说是那种他就是有抢劫吧。然后就是正好旁边有巡逻的警察经过，然后他们就直接开枪了。
哇，那你还跟我说没有那么的危险，干这个有点，那尿会滴出来，第一次看到应该会吓一跳吧。
哦，因为我之前已经在那个其他区域有看过类似的场景，但是这边频率有一点点太高了，可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龙蛇混杂一点吧，可能其他地。我相信应该有很多老司机也有在柬埔寨待过，其实应该没有这么乱吧，因为我在当地也是知道有就是他的市郊附近有很多那种台商的工厂啊，应该不至于就像新闻说的这么的乱啊，可能就正好被我遇到了。
哦 OK 好，诶，那好了，我们要回归老司机的正题。你这样子来来去去抽抽插插柬埔寨，这样你这样进进出出柬埔寨那么多次，那这样总是老二会痒，晚上要去 happy happy。所以柬埔寨有什么好玩的吗？
柬埔寨哦，其实柬埔寨没，就是如果要说那方面的产业的话，我觉得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是萧条了不少了。所以才会搞到说有一些其他更不正当的东西出现了。去的话有去过两三次啊，再去那个就是那个当地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中国籍的那个干部嘛，我就叫他姓黄啊，那反正他不会听我们节目，应该不知道我在讲他，他叫。我们就叫他大黄
，OK，
就是这位大黄哥呢，人如其名，非常的黄啊。你光因为他是我等于说是他跟着我去其他像是泰国啊、缅甸啊，还有去老挝啊，还有去越南，他基本上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我、啊。然后我非常佩服这个人的办事能力，尤其是夜生活方面，我觉得你。不去当经济实在太可惜了。
等一下、哦，这位大黄哥，他的驻地是在柬埔寨吗？还是
他原本是那个常住在曼谷那边？
哦，哎，他有这么厉害哦！他跟着你，带着他到处跑，他每一个地方都跟着你去跑，那他就有办法找到晚上的玩乐。这个全东南亚他都有办法找到，看他到底是多强大、啊。
这个要说到那个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中国那边叫东盟食果啊，然后台湾应该是叫东协吧，
对，
十加三吧，还是十加几的、
嗯，
然后他就是成员国里面，你只要成员国里面，你只要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你是柬埔寨嘛，或者是说你是越南人，你可以拿着当地的护照，然后你直接进入东协这些国家，通常有14到30天的免签证啊。
哦、OK， 就是东协十国他们之间彼此之间在移动当中，有点像欧盟一样啦，就是拿着护照你就可以进去了。
对，因为我们这位大黄哥他已经被 背离了我们习大大，他现在拿的是泰国护照。
OK， 好，所以拿着泰国护照 的中国人在东协十国无往不利。
对，因为他们不用，他们进去就是我，像我，我是因为我情况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去某些地方还是要签证的，但是我去一些地方是不用签证的。
嗯。就是克里斯也是一样嘛，克里斯你的护照就是也是可以进出这些国家，也有些都不用签证这样子。
是，然后有些是要那个签证费、
啊。嗯 ，OK， 好，所以你就带着他在东南亚这样东协十国在那边巡回演出。那他这样，他所以他在泰国待很久了吗？
他已经待了将近14年。
哦，所以哦，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位大黄哥拿了泰国的护照，然后呢，
是
又在这边待了十几年，所以他对于东南亚的各个国家都十分的熟悉，哪边都可以找得到炮。
对，因为我去了柬埔寨，是想说这边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吧，我只知道那个最大的赌场是他们。幕后老板是他们现任总理洪森开的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东西。
是，然后因为我在路上其实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就是这边有一个奇怪的气息，可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地方你只要经过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有一种奇妙的气息嘛。可是，在金边几乎是感觉不太到了，就算你感觉到，你也就是我光是那个吃饭看到抢劫，看到那个每天都上演的那个柬埔寨版本的英雄本色，我都觉得还是不要乱走好了。但是就是我会去柬埔寨是因为供应商出了 trouble 嘛，
对，
然后也是因为这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啊，然后有一天我们的大黄哥。就看着我脸色非常的难看，他说我问我想不想去洗个澡这样，然后 我就这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洗澡，他说放心，有人帮你搓的。
等一下，好，这个抬头看的举动很有趣哦。你抬头看着他，你的想法是说，你这个洗澡是
洗什么？
对对对，他就直接识破，直接说有人帮你洗就对了。
是，然后觉得我就问，因为我已经有看到那个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我就问他说，就妥当嘛？他说放心啊。放心，我去过很多次了，没问题的，比你们台湾那还安全啊。
OK， 等一下，我一直想打断。一般的正常人啊，在坐在那边看到路上有事没事就开始有枪战，然后射来射去的，这时候呢，老二应该都是软的吧？怎么可能还有办法有那个兴致去嫖？果然是大黄哥啊！
我也很好奇，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了吧，对于这种场景。可能真的他们可能在这种东南亚国家来来回回嘛，虽然我也是差不多10年了，但是他比我待的时间还要久，
是，
对他来讲这种场景他可能见过更大场面的，所以就对他来讲就小儿科，所以他就说他安排一下这样，我说没问题吧，他说真的没问题，信我信我。然后就一边拍着他的胸脯，然后说，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了？哦，对对对，突然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带着他在环游那个东协的时候呢，他真的每个地方都处理到 hosei hosei 吗？
有差强人意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是我头一次踏进去的，我也不晓得原来这里也有啊。
我看来大黄哥真的很厉害。好，那他拍完胸脯跟你挂保证没有问题，你这时候有放心跟他出门了吗？
后来就说，我就说我们晨会开完再走吧。他说行，你说了算。就我们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跟我们的供应商开了晨会，当然就是那一股工作上的怒火还是要对供应商发一下。虽然我也知道他们不是愿意这样子延迟出货啦。刚走出那个厂，就是开完会走出厂区之后，那个大王哥马上叫了一台 那种私家车，说走，他们去舒爽一下，把身体的晦气通通都洗掉。对，我想说这真的 OK 吗？后来我就看他一直开，还好他是往市区的方向开啊。他如果往郊区，我可能就要跳车了，真的会被割腰子啊。
OK， 所以还好他不是往那个，就是因为我听人家说金边乱的地方啊，出了金边还比金边本身更乱，所以还好他的车子是往金边市区开，而不是开出去金边。
是因为我们的供应商他们的厂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他们的厂办合一啊，所以基本上都在金边的市郊啦。
嗯，
是，所以就是我们就回到市区，我就想我就看看他到底多有本事，就进去，就是我们到了一栋那种住商混合的大楼嘛，然后楼下是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说，他就跟那个司机就是用那种当地的语言说，就是像那个需要，就是说3个小时之后再来接我们。
哦 ，OK， 专业导游啊，连回程的车子都帮你瞧好了。
是，就后来我们就是搭了那个电梯啊，然后电梯门口我觉得有点微妙，电梯门口居然有类似像你如果有去台湾一些那种比较那种理科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各工具体的大楼，有一些就是楼下会有那种微视的，然后他是那个管理室里面有做一个老伯，然后那个电梯口有站两个那种壮汉的，然后看到大黄哥就突然那个紧张的气氛就松懈下来，然后就说哎 sweet， 就帮了大黄哥还有我按了电梯这样。后来我们去到了大概那一栋大概12层楼高吧，我们坐到了5楼，然后进去就是看到一股熟悉的气味飘来，就是那个这种理K 的那种气味，你知道，就是酒精烟还有一些那他们那种消毒啊的那种消毒水混在一起，还有酒味。
OK， 就是那种 K 房里面最常有的味道啦，有烟味酒味，再加上那个少爷打扫完拖完地板之后那个芳香剂喷一喷的味道，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是，后来那大王哥就是帮我安排了一下，他问我说我想要本地人啊，还是要那个有没有指定说要怎样，我就说长得好看啊，服务好就行啊，是不是本地的，反正我也不会说柬埔寨话，
对，
应该是都行吧。他说要会说英文嘛，我说至少要会一点吧，不然有些地方如果没有表达清楚也是会有一些误会发生的。他说好，然后后来他就跟那个带头的一个妈咪在那边交头接耳了一下，后来他就说好，那个几号房这样子，然后就那个妈咪就把那个门牌然后号码给我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那种一间一间的那个房间，它的那个号码牌给我就是说进去就是像那个 motel 一样，还有那个房卡要插在里面，然后它里面的那些电什么才全部打开。后来进去之后就是坐在那个床边等嘛，然后就四处看了一下，就很像一般台湾的那个旅社啊，只是我在他的厕所里面看到有一个有点不得了的东西啊，那个气垫床。
现在有气垫床。等一下，我刚一直想问个问题，这个大黄哥既然连柬埔寨的话都会讲哦。干也太强大了吧。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柬埔寨话还是说他们自己当地的，因为其实就算是在印尼也是有很多方言的。
反正他基本上就已经混到就是跟这些人都可以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沟通就对了。
是，就像你在美国也有地方是讲西班牙话比较 OK 的，
对对对，也后啦后啦的，有的没有的。
后来就是大概过了5分钟吧，就那个就有人敲门，然后就说 come here 啊，就妹子就进来，就第一眼看不错哦，瘦瘦，然后五官比较深邃，然后皮肤比较我觉得都来这种地方就是不要太计较，基本上对挑到后面可能就真的没有东西吃了。后来 他就说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想，这应该不是东莞吧？他跟我说，老板晚上好。
等一下，他说欢迎光临，晚上好吗？干，真的还假的？
没有，他就是有一点那种讲不太，就是不是会讲中文的人讲那种老板晚上好这样。
他就愣住了，
因为我们去，对我们去，我去的时间是下午的时段，突然有种我是不是回到了东莞？结果他就只会讲那一句了，基本上他中文什么。其他他就只会谢谢吃饭，不行，就这几句了。然后那个老板晚上好，我不知道是大王哥教他的，还是其他来这边，因为这附其实金边市区也是有一些中国籍的人士在活动，对，因为我是在猜想是不是这些人是他们的消费主力啊，所以他们才会讲这种。接待
楼
啊，
哦 ，OK， 有可能就是他，搞不好这间店就是大陆人开的、
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细问啊。对，后来他就是过来，妹子就说他就比了一个示意一下，是问说他要帮我脱衣服嘛，就是说就是好，我就想说让人家服务一下，反正我们都已经花钱了，对，然后就是妹子帮我服务。就是服务啊，脱上衣啊，内裤啊，然后那个鞋子嘛，他就是我、今天我来录音之前听到的今天那个有听众分享的，就是那个日本的泡机啊，对，他没有到那个极致，但是他有一点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就是他帮我把那个鞋子脱掉之后，他还帮我摆好。
哦，就是有七八成像啦，可以这样讲吗？
对，但是他就只是把流程走一遍呢，并没有说帮你把衣服折好，他只是帮我把我的衬衫外套吊起来而已，然后剩下的就是放在床头边有一个矮柜。后来妹子就说，那请我先去浴室等他一下，还要准备一下。后来他我进浴室之后，他就开始在那边调那个。水啊，然后就帮他拿了一块那种海绵，然后那个海绵是用那个塑胶封起来的，然后他就在我面前把那个塑胶袋打开，然后把那个海绵拿出来，然后就在那边搓啊揉啊，然后就开始弄那个沐浴乳帮我这样子洗背啊洗手啊。
哦，哎，这样不错哎，他拿全新的给你，还拆开来给你看，没有，先不要管是不是全新，他也有可能是重新再放进去包起来。不过基本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干净的。
是，就洗完啊，就是用他就是有个，就是我有跟他聊了一下嘛，就是还好这个妹子还听得懂一点英文呢、就是问他说啊几岁啊。从哪里来啊？这样子，哎，他就跟我说他是从泰国来的。
哦，
然后泰国不是这个就很兴盛的、啊，你为什么还要来到这？
啊、
哦，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其实他们那种东盟的那种落地签，就是那种
签证
免签嘛，其实就也顺便带起了周遭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是。我去很多国家都会遇到那种越南的、泰国的，就是这种短期免签证嘛。就是来打工，反正这里他们应该都有那种当地人接引的，就是反正他就是离开他熟悉的地方嘛，他避免被人家认出来了。反正他就是出去，他就当作是来这边打工啊、
哦，
你也不知道他打什么工嘛。
哦，听懂了，这就是跟很多台妹、不愿意在台湾卖，她会自己到澳洲或是到什么地方去卖。然后那天才听到有人在群组讲说，有些台妹去澳洲卖的价格比在台湾卖还便宜，可是她在那边就没有人认识她、
啊，
所以她就可以卖这样子。
类似，我猜，因为就是听她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避免被人家认出来啊，不会碰到熟人嘛、啊
嗯。
我想也是啊。
So God。原来如此。
然后后来洗到一半嘛，就听到他一直在咳嗽啊，就是觉得说，这个时间点有点一直在咳嗽，有点不妙。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先做完一次之后嘛，
对，
然后我们就是呃就是 床就是坐在床边聊天这样子、啊、因为他是他的消费是这样子啊，就是两个小时，然后是大概八十块美金，
两个小时80块美金，才2400哎，
对。
好便宜哦，
是，然后就是，但是这个是给店家的、啊，然后你可能就是你做完之后要，要给妹，就是要给妹子一点小费啊。
哦 ，OK， 就是妹子还要妹子还要另外拿去，可是那个2400没有包含妹子的费用了吗？
就是没有，你给妹子的小费就是大概，因为我也不知道要给她多少，然后。我后来是给了他大概20块美金、啊、不过他也没有，他就是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我给多还是给少这样，他也没有特别的反应，所以我想20块应该差不多。如果照我过去的经验来说，如果你的小费给的比一般客人还要少的话，妹子会撸你一下，就是他会说啊，怎么不多给一点之类的，人家刚刚这么努力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稍微
跟你
撒娇啊，
讨小费的概念啊，那他没有跟你讨，代表说你给的可能已经给到位了，甚至还有多给，所以他就没有再撸消费。
对，因为那个小费是他们自己收去的、啊，不用交回去给店家。
哦、原来是这样子，欸、真的很便宜耶、欸！即使你加个20块，才加600块，大概3000块台币。
是，然后他也没有限次数啊，因为我有问他，他说没有限次数啦，只是时间到他就是会帮你把衣服穿好，还要就是他会先，如果你还要出来的话就要再加钱，好像一个，可是加钱他们说不划算，因为加钱就要你多一个小时的话，记得好像要50到60块美金吧。对，所以你不如就直接时间到再换一个妹子。这样再多付80块，就多2个小时。
OK， 哦，就是加钟没有比较划算啊，那你还不如再换下一个妹子，就可以再试别的这样子。
是，可是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发生了一件我事后回想，就是回想，我也觉得说我当初到底在干嘛？就是因为我去的那个。供应商那边，其中有一家，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是那个台商的关系还是怎样，他坚持一定要我们快筛阴性才能够进到他们厂区跟他们开会。
然后这么严格哦，都这个时间点了还在干这个事？
对，那去就是六七月的时候吧。
对，
然后他后来我们也是跟他讨价还价，后来他们就有，我们就买那个快筛的钱，就是跟他们请款。对，然后我那天也是因为去，就是正好去，我们那天去的就是那个厂商，然后我手上就正好有那个快筛，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灵机一动想说，不然我帮妹子验一下好了，然后后来他就看到我在拿那个，他就说你拿那个要做什么这样，我就说。我就比了一下说、啊、你刚刚在咳嗽啊，你看要不要验一下，是你看你是不是中了、啊、中了赶快去看医生什么之类的。后来他就摇头这样，然后我就说就是 后来我就跟他就是可能就语气有点强硬，我跟他说啊，你不验的话等一下跟那个妈咪投诉你。
你很无聊欸，你干嘛逼人家一定要验？
我也不晓得、欸、那个我当下还是我事后回去冷静了下来之后想说我刚到底在干嘛。
还是你那个瞬间就觉得不大对劲了，你的第六感告诉你你要帮他验一下、
啊、对，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如果我不验我可能会觉得就是那几天我都会觉得毛毛的这样、后来就真的帮他验了，然后我就说太好了，一条线。然后 妹子就有点尴尬，又不知道哦，一条线，好，一条线了，然后就有点，就是后来就冷掉了。
对啊，你强迫人家挖鼻孔，人家当然会没送啊。那他挖完一条，他挖完一条线，你有放心了吗？
然后我说哦，好，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说就是跟他比 safe。妹，我就直接妹子先是有点美送，然后有点尴尬，接下来他就。 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一定会觉得很靠背，好不好？
对，我到后来我也想想说，到底我在想什么这样子。
嗯。
对，后来就是给他因为冷掉了嘛，那本来想说要来再来的第三次嘛，就也就此
就算了，因为 feel 都
就算了，就算
feel 都跑掉了。
对，因为他是一直咳，一直咳啊，嗯、一直咳，所以
你就瞬间冷掉。
对，后来我出来之后。你就跟着大黄哥一起回来嘛，然后我也没有当下就跟大黄哥讲这件事嘛，他就说，他只是问我说，哎、欸，还行吧，OK， 行，行啊，他说我就说了嘛，可以的。后来就是我们在出差的那个过程中啊，就是有一次就是晚上，因为不一定每个晚上都会去那种奇怪的场合嘛，就是有时候就是在那种烧烤店啊，大家一起喝个酒嘛。然后就是我就是跟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跟他讲说我好像对了那个妹子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
嗯，
然后那个大黄哥那其实那个那一天不止大黄哥在，还有另外一位就是那种我们当就是那种外籍主管，就是那个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们两个就这样看着我，就是觉得说感觉是不是给人家偷拔套啊。
对，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听的人真会觉得说，干，你是不是偷拔套？这是那种出去嫖最常会犯做的讨人厌的事情之一。
然后就是先对我有点露出那种鄙视的眼神，然后后来我讲完之后，他们露出了很尴尬又有点害怕的眼神。
嗯，
然后我们的大黄哥就先开口，他说：“我以后连对你大声点说话我都不敢。”我怕您一个上头啊，把我压在桌上做核酸呢、啊，
直接强迫人家挖鼻孔。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挖他鼻孔啊，这可能就当下觉得毛毛的吧。
嗯，
是，
okay.
可是我这样子跟他们这样出去玩，其实都没事、欸。那种你这去你去那种场合，你还会乖乖的戴着口罩？
当然
不会
啊！我从今年一月在美国就开始在玩了啊，玩到现在啊，也都没在戴口罩。我都在想说，
啊、
这个 COVID 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清理，因为只要有嫖的地方，大家都会把口罩拿下来，开始疯狂的嫖这样子。
是啊，这个刚讲那个是。就是有帮你洗澡的部分啊，
对，
就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种外送啊，
外送哦。所以等一下，我不好意思，所以你在柬埔寨的时候呢，那个大黄哥除了带你去桑拿店店家消费之外，我刚刚的店家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他给你看妹子是一个一个带来吗？还是像以前东莞一样有一排在那边让你慢慢选？
他们现在科技进步了，直接拿一台 iPad 出来让你选、啊
哦，那所以是真人照片，现场拍的照片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东南亚的鸡头都还蛮诚实的，对妹子的隐私毫不在乎啊，全部都是真人照。
OK， 好，你在金边除了去洗澡店之外，还有外送叫到饭店里的、
哦。是，然后因为我其实我住的地方是那个公司提供的那个宿舍、啊。
对，
所以是不能够带那种除了你亲属以外的人或者是公司同事回去的、啊。对，但是我们大黄哥呢，大黄哥就是大黄哥，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开个终点酒店去吧。
OK， 好，他连终点酒店都帮你开好了。
是，就他有的过他的他有分就是那种过夜跟不过夜的、啊
嗯、
就是如果是一般外送茶的话，不过夜的话大概150到180块美金。
嗯，
对，然后你过夜的话大概就是另外再加钱的、啊、加个50到100块美金这样。
哦 OK， 150块美金好像其实
是
说贵也不贵，说便宜也没有到很便宜，没有那种我们想的东南亚什么打一炮才1000块2000块这种，好像不是这种等级。
就金边这边应该说柬埔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变得有点
贵。
是，然后供需有点，他们 这我是听他们讲的，就是有点供需失衡的。
哦，
可能那个割人家腰子比较好赚嘛，大家都跑去卖腰子了。
对啦，诈骗集团比较好赚啦。
金边就大概这样，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也是都好好的在工作啦。
嗯，
然后我们大黄哥呢也是差不多的状况啦，他虽然熟门熟路，但是他可能已经有点年纪，他已经四十。
嗯，
因为我听他讲过，他应该四十五岁了吧。
嗯，
所以他可能需求也没有到这么大啦，可能一个礼拜来个一次而已。
哦 ，OK， 可以理解。我这个年纪就是一个礼拜来个一次两次，差不多了，没有像以前一直想要打炮。
对，后来就因为我其实在金边待的时间是那种断断续续的，我就是中途还有出差去了那个老挝，就是寮国，
寮国
他们叫老挝。
嗯
嗯，我们第一次去出差的地方叫做那个 Pasir， 叫做巴色。
嗯。嗯，
他好像正好在那个我记得是他跟柬埔寨正好连在一起吧。
嗯哼
哼。对，然后去那边就是我们到那个他们机场之后，就是去饭店入住嘛。入住的饭店就是那种高楼层，正好可以看到那个湄公。
嗯。
那边的话，就是我想说来这边，大黄哥应该就没搞头，因为这边看起来很像就是那种田野度假风的感觉。
哦，换作台湾的话，可能是到了日月潭那个样子，旁边就是大家都观光的。
是，就是我们在先把正经的事先搞定了之后，那个大黄哥就是这样子眉头稍微挑了一下，说要不要来点轻松的。然后我说什么轻松的？
又要轻松的 ？OK， 好，要什么轻松的？
然后就说他就说我们晚上去吃饭嘛，吃饭他有安排那个经济带妹子来陪我们吃饭。我想说，那不就是饭局妹嘛？
嗯，
就这有什么？他看他一脸得意的，我想说，不就饭局妹吗？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台湾也有啊。后来。因为我们去了一家那种，就是它就是有点像那种田园，就是那种田园式餐厅那一种啊，就是你在吃那个烧烤啊，吃那个当地的特色料理的时候，旁边还会听到那个虫鸣鸟叫啊。
嗯。
后来我们订的是比较那个，就那种包厢，说是包厢嘛，其实就是那个有那个帆布稍微帮我们遮挡一下附近的。同其他桌的客人这样子。
嗯，
后来就是那个大黄哥说的那个经济就带了那个妹子们来，我就看，哎，我说不错，有挑过，虽然说不是大家想象那种饭局妹化妆化的非常的精致的，就是脸蛋不是非常精致那样，但是就是那种普语啊。
哦 ，OK， 就是就是他的本质是个正妹，那他因为他化妆可能化妆技术不好，或是只有化淡妆，所以你没有办法，
就是
一般般，看就普通普通这样子。
对，普通普通。然后后来那大黄哥就跟我们说，看我们挑中哪几个这样子，他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叫经纪再带下一批人过来。
干，你们在荒山野岭当中，他还可以叫经纪不停不停的送妹过来就对了。
那个也算是一个他们小城市嘛，应该是吧，因为他那个地方其实你要说多乡下也没有到很乡下，但是如果你要跟其他区域比的话，那的确是荒山野岭。
嗯哼哼哼哼，
但是没有到说会让你觉得说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
怎么可能会有妹这样子。
对，后来我们就挑了几个嘛，就是请他们做的，就是陪我们吃吃喝喝嘛。然后他就唱着我有点听懂又听不太懂的泰文歌这样。
所以等一下，那些大黄哥带进来的妹子，你刚看到那个普语你就点，那其他妹子呢，那边的妹子是属于什么样的等级的？都是像村姑，然后就不敢讲村姑好像太伤人了，就是未经世事的那种感觉吧。
一半一半，有几个看起来是打扮比较 OK 的。
嗯，
然后等级嘛，就大概，如果你拿衣服来比的话，他们大概就是 GU 那个等级啊。
我刚用一个很微妙，
对，就是平价，但是有
平价
又但是里面又有一些设计剪裁还不错的妹子这样。
OK， 好，很微妙的评语，不过秒懂了，懂了，懂了。OK，
是，就他们那个消费真的是有吓到我、啊，因为我从那个就是我还是非常遵守老司机的那个准则啊，就是。恰当恰三啊，我们刚好当恰几百啊。
对对对
对，基本上那些色色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钱出来的。然后他这个妹子，他陪你坐下来吃顿饭，大概是20块美金的、啊。
OK， 20哦，坐一下吃顿饭是20块美金，所以才600块而已。
是，然后他大概就是3个小时。在那边，然后如果你没有要留他的话，就是经济就是你结束之后，他经济会再开车来把他们带走的。
哦、oh, ，OK，
他们坐的车有点像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娃娃车啊，就那种。
我知道那种小发财车啦、欸、然后那个里面塞一堆人这样子。
对，放了一堆椅子。我猜他们那应该在当地来讲，因为他们当地也是像我们入住的饭店也是可以跟他们租摩托车，然后他也只是看了一下我们证件而已。
嗯，
我就是可能法规没有那么的严谨。
OK，
对啊，就那蛮便宜的。后来他那个大王哥就这样子，就是他露出了他的那个有点灿烂又有点淫碎的笑容，看着我说：“你要过夜吗？”
嗯。哦、oh, ，OK， 好，所以吃个饭，20块美金，那过夜呢？他开价多少呢？
过夜哦，大概100，我听他们里面那个，我听他们，因为我除了我跟大王哥以外，还有我刚刚提到那位老外主管嘛，他挑的妹子可能就不是那个亚洲人的菜
哦。Oh.
然后他那位就是最，我、哦、听到那个价钱，我谢谢。感觉我下巴都要掉下来，
有多便宜？
他居然这样，就是100块美金，
100块美金过夜哦。
对啊，
哇，这个
他到中午前才走哦。
这个比你刚刚在金边叫那个外送还便宜很多哎、欸。
是，所以我就想，就然后我问的那个妹子，她也是大概也没有贵多少，大概就130吧。
嗯。
问了一问，我想说，我再犹豫一下好了。对
，OK， 所以你犹豫了一下，所以你就没有包夜了。
我对，因为我对这个妹子就是，她跟我应该是她应该是当地人，所以我。也是那种陷入一个语言不通的状态
啊。OK， 对啊，语言不通，其实过夜而且包夜应该会很尬吧？就是你就是打完炮就没了，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就他可能在滑他的手机嘛，然后可能就直接就睡，然后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开口，让他说你想要再来一次，或者说你帮我，就是你可能。如果他听得懂英文的话，你可能跟他说那个 take a shower 之类的。
嗯
嗯，就可是他是英文，他也是有点听不太懂的那种状况。
嗯，对啊、
就是，然后我就说啊，不用这样子。然后后来妹子要走，我就给他车钱。然后那个大黄哥就阻止我，叫我不要给他钱。然后大黄哥就说他们有包车接送的，不用给他。
哦，等一下，所以他待到，假如他过夜的话，待到隔天中午，也会有其他妹子到隔天中午，就会有一个那个他的机头就会开车来把他们接过去就对了。
是他，然后他会跟你要个车费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有过夜，人家如果那天晚上很尽心尽力在服侍你的话，那给个小费也不为过啊。
嗯，是啊。
是，然后他大王哥的意思是说，他就只爱跟我们吃个饭，等一下鸡头再就有包车接他回去，也不用给他。
嗯嗯嗯嗯嗯，理解。
是我觉得他果然是老司机啊，不能把妹子养坏了。
对啊 ，OK。
对，然后就在那边也是，我们大概也就是去待了几天啊，然后就是还有去那个卡拉 OK 啊，卡拉 OK 就有点像，我记得吧，前。应该是前 第一季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一位司机大大有分享过，就是说那个你在海外看到那个 K 房啊，就很像看到那个台商的那个驻地的办事处一样。我们去了 K 房，真的，嗯，里面好多台商啊。
台湾人就喜欢去 K 房啊。
对，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卡拉 OK 也是，就是里面也是，应该也是，应该说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台商开的，但是应该是那种华老板，应该是华人。
嗯，
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中文歌可以唱。
嗯哼哼。
对，然后我们去。前一天去的那个 田园式的餐厅，它有卡拉 OK， 但是它就只有泰文歌，然后 越南当地的情歌，然后还有当然他们辽国老挝自己的一些歌嘛，然后一些英文歌啊，基本上中文歌有啊，我看到爱表这样一样，
就 OK， 很古老的歌就对了。
是，然后去他们进来，去 K 房啊。K 房只要你只要有台商在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只要是 K 房，基本上就会有妹子啊。
嗯、
然后他们的妹子也是，就是有点，他的模式也有点像那个我们去前一天遇到的那样子啊，就是经纪会带妹子进来，
嗯，
那个你的包厢，然后给你挑这样，然后就是你要的话，就是他就留下这样子，然后如果不要的话，就是你可以打枪，你也可以都不点妹子。然后不过去 K 房的妹子，我就是那个数值就从那个 GU 变成了 Uniqlo 了，
哦，变得稍微好一点点了，可是可以挖得到好货，
就是，
可是还是一般般的普妹比较多，
就是便宜。便宜划算，然后有一些底子还不错，
嗯，
因为他们基本上会带去 K 房的那些妹子，我猜他们应该都有选过，因为他们每个都有稍微打扮一下。
哦，
但是 K 房来的妹子就那个消费就一下子涨了大概两三倍吧。
哎，对啊，他这样变多少钱？你刚刚前一个是过夜才$100，你现在这个变多少钱了？
变成坐下来就$100
了。哇靠！然后过夜不就变更贵了，变$200了吗？
这过夜我就没问了，因为他我不晓得是因为当地人比较不合我口味还是怎么样，但是 就我也没有挑到我中意的。然后我们大王哥来说一句，你是挑老婆啊，随便一个都行吧。
对，每次都会大家最喜欢酸这个，你是在挑老婆啊。
是，然后但是大王哥就是他在那个经纪把人妹子带走之后换夏利奇之前，他就是说他要去打根烟了，问我要不要来。
嗯，
我就跟他去啊，因为他会叫我去抽烟，应该是有事想跟我说啊。
嗯，
然后就说没办法，有台商的地方那个价格都被打坏了。
哦，
他说他最早来到这边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我们晚上去吃饭那个水准的，然后妹子素质也是差不多，但是他说你只要有台商，他说你只要台上踏过的地方啊，
对，
基本上那个价格都会翻倍啊，因为台湾人太容易把妹子养坏了。就他说这样给我听，
他就靠北了一下，
我就懂，对，然后我就懂意思了。哦，对，没错，哎，真的是，因为我们后来又去了几个台商比较少看遇到台商或者说台资公司的地方啊，
对，
那个消费真的是有经验的。
哦，就是价格差很多就对了啦。
那妹子素质也没有比较差，就是后面有一天我们就是正好有休假嘛，然后就是我们的大黄哥又说，他说我需不需要地陪这样？
嗯，
然后。
等一下哦，大黄哥讲地陪，我第一个时间一定觉得，干，这又是不是正常的地陪，是陪你上床的地陪吧？
我以为是那一种，因为我们已经有请一个就是当地类似帮我们处理一些杂事的那种，像导游吗？还是领队之类的？
哦，反正就是，
然后
你们有一个已经有请一个人负责协助你们处理当地的大小事这样子。
是，然后我就说不是有了吗？他说这不一样。然后我就。哦，好，不一样是吧？不一样，那是多不一样。来，我们就是他那就带着我去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住的饭店的咖啡店嘛。然后他说：“等一下，您亲自挑啊。” 我就不陪你了。后来就有就是那种 穿着应该也不算是非常正式啊，但是在我们遇到的人里面已经算正式了，就是他穿着那种有点大概五分裤还是七分裤吧，
嗯，
因为我还是看得到小，还是看得到小腿，然后有穿球鞋，嗯，然后穿着那种 polo 衫啊，有领子的那一种，他就进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啊，他说我在找导游嘛，我说哦，他就说哦，他就是一样。拿出了他的平板给我看。
哦，我刚来的是机头，哦，不是导游。我刚想说，干，这个导游也他妈穿的太随便了吧？
是，后来他就是比，就是给我看了一下嘛，那妹子，
嗯，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还不错，还有一个很不错，然后就问他说，那个，当然嘛，我们要买东西之前，或者是我们要消费之前嘛，问清楚价格，
对，
消费方式。他就说他是12个小时这样子。
OK， 他陪伴你12个小时。
对，就然后价格大概是170美金吧。
嗯，
对， 12 个小时，然后就是他会带你去玩啊，干什么之类的。
等一下，就是那12个小时是陪你出去玩，还是还有除了
你你想干嘛就干嘛
哦，oh, ，OK， 还有床上的特别服务就对了。
嗯，你今天就只想做那个床上行程的话，也是可以的。
OK， 好，伴游 escort
是，对 escort 是。后来他就说，那就是请我先等一下，因为那个妹子要稍微整装才会整装嘛，他总是要带一些，他要过夜嘛，他要陪你出去玩嘛，要带个小行李箱这样子。
嗯，
后来就看到人，我觉得哦，还大概七成像吧，因为就是虽然透过，嗯，他们都是本人照，但是透过那种平板啊，手机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美颜的功能嘛，还是会跟本人有点落差，但是已经七八成像了。对，后来这个妹子就是好处就是哦，果然做伴游的那个英文程度都在还可以沟通的范围。
嗯，
后来就跟着他去，嗯，做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坐船游那个湄公河。
可至少是有陪你出去玩啊，带个妹子出去玩，跟一个自己一个人出去玩，那个感觉又是很不一样。
其实那个湄公河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比较好，
嗯，
有点像那个安平运河从那个要接市区那一段开到那个安平老街路口，大概就这样就结束了。
等一下，哦，你讲的就是那个安平现在很多老店都开出来外面，在那个运河旁边有什么那个牛肉啊，那个牛肉汤忘了是哪一间，还有那个卖蜜饯的也开出来了，所以你指的是它旁边那条臭水沟。这样就这样的叫做湄公河，哦，
它可能比安平运河大很多啊，但是它的那个距离就是差不多我讲的那个那一段这样子，
嗯嗯，
大概十分钟左右啊，然后就花了我们两个人就花了15块美金啊，我想说我们这花这个钱还不如去吃顿饭就好了，
嗯，
对，就有种很空虚的感觉。后来当然就是他带我去附近照一照逛一逛，其实也因为当地其实有什么有名我也不晓得，因为我只是非常短暂的停留了快一个礼拜而已，
嗯，
对，然后哦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在他们当地你讲泰文也会
通就
对了，就是算是补充到了一点点小知识。
你刚刚讲说他这个这样子陪伴游十二个小时，大概多少钱？
大概160美金吧。
哦，160美金，那其实不贵耶，蛮划算的耶。
对啊，而且他，因为我其实跟那种伴游妹交手过的次数，讲交手对吗？交手过的次数其实不少。然后我也是觉得说他会不会要熬我买什么贵重的那种精品什么的给他，
嗯，
对，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就是经过那种，就是他们还是有那种商场，就是经过，然后就是有那种金饰店，然后我光看他家，就是我们要走过那个金饰店还没到门口的时候，我就已经绷紧神经了，我就想说，他等一下凹我买东西，我绝对是不买的。
嗯。
对，然后我可能我然后我一边脑中还在想着说我要怎么拒绝他这样子比较好。后来他就这样带我走过去，然后也什么都没有说这样子。我说哦，这边有商场，好有商场，哦，太好了。
你立刻放下一口，就是你立刻放松心情了。
是，就蛮意外啊，可能他们就像大王哥讲的，还没有被台商或者台商们荼毒，没有被养坏掉，
嗯，
他赚他该拿的钱，对啊，然后就后来当然就是隔天早上回去嘛，又给他一点小费啊，
嗯，
是啊，就我觉得就是他尽心尽力的做好他的每份工作，对，包含他在晚上在帮你清理你的重要部位的时候，哇，那个弄得是投入啊。
听起来其实很两极耶，因为你看到假如台商多的地方的玩法基本上也会跟我们台湾人玩法比较接近，
嗯，
相对就贵，那你必须要有一些熟门熟路当地的朋友，我觉得那大黄哥根本就已经算是 local 了，他才有办法带你玩这些这种小个短袜品质又好的东西。
妹子我都吃得下去啊，只是说可能当下那个气氛 没有到位，你可能就会有点犹豫了。
嗯，
当然我们另外一位那个老外主管，我看他是什么来者不拒啊，什么都好，
有妹就好，有动就60分。
因为他们真的欧美人士看亚洲人的审美观跟我们不一样，
这倒是了，
啊。他觉得他来到这边好像到了天堂一样，这也是他伊甸园了。
嗯，玩得爽。
每个妹子他对每我这，就是，啊，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要回去的前一天晚上，然后看他身边搂了5-6位妹子，就是跟着他一起走回饭店房间。我想说，他是不是忘了他明天？
他一次带5-6个哦，
对，5-6个就是也没有到很糟，但是就是如果有别的选择，你不会挑他的。
OK， 好，理解，可以理解，老外的口味就是不一样啦，
就5-6个吧，而且他们好像特别喜欢那种群体活动啊。这是，所以我觉得，有来健身的老外就是不一样。我当下是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忘记他明天早上跟我们一样是坐9点的班机啊。
哎呀，感真有趣。好，你在东南亚其实也玩得蛮爽快的呢，整整的。
是啊，就是，这位大黄哥，我是认识他很久，但是我实际跟他照面的次数并不多。
哦。
我们都是透过 mail 或者是微信啊，没有，不是微信，是那个 Skype。
OK，
通常都是商务工作上的往来。
嗯，
是啊，他后来我们还有去越南嘛？啊，去越南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去啊，但是越南我不是第一次去啊，去了那个义安，那个荣氏。
荣氏，哎。然后我好像有听过，我不熟啊。
然后很不熟，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虽然越南我不是第一次去。
嗯。
然后那个地方也是基本上我们的大黄哥，因为他职位的关系呢，他必须要跟着我一起去出差。然后他最大的他，因为他其实他上面还有一位主管。但是那位主管那个因为被封控出不来，
理解。
对，然后我们去的那个荣氏的玩法大概就跟就是我们也是去就是在市区玩的话，就是像那种 K 房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种按摩店
OK，按摩 OK，就是 K 房跟按摩店两种玩法。
对，按摩的话就是他那个我到后面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分正经还是不正经的按摩。
基本上都是不正经啦。
我就预设大王哥带我去的都是不正经的地方。是他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去 因为我们那位老外，就是我们到了越南之后嘛，
嗯，
有另外一位老外的，就是他的位阶，因为他是隶属于集团那边的人，
嗯，
所以他位阶比我们高。然后基本上我们就是如果有一些休闲娱乐，如果他在场，我们就是尽量以他为主，
以长官为主。
然后是，然后去 K 房，他觉得 K 房很无聊，是一个很嘈杂的地方。
嗯，
对，没错，是蛮嘈杂的。后来我们的大王哥可以混这么久，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马上就抓到了这位长官的喜好，就是他安排了那个长官住的。就是那种商业那种商务套房，就是房间比较大。后来他就去，我就看到他大王哥这样子在阳台那边讲电话讲，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了一下就跑过来跟我说，走，我们去挑妹子。说啊，挑妹子。他说
哦挑妹子。
对，因为就是你跟你同事一起去出差，然后他在那个阳台那边讲电话，在跟长官报备事情，报备完之后突然跟你说走，我们去挑妹子。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对啊，他发生什么事了？
后来他说那个他有帮那个老我们的长官找了那个、就是到饭店帮他舒缓一下他紧绷的筋骨，
帮他舒压的技师啦。
对，专门的技师，让他好好放松一下，他就不会管我们这么多。我说可以叫来饭店啊，因为我还没有遇，我其实比较少，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饭店可以，他其实可以帮你叫那个按摩师来帮你按摩，正常的按摩。
嗯，
我知道只有这个服务啊。我说那他，因为我光是在那个老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大红哥叫的绝对不是什么正经的妹子。
一定是有特殊服务啊。
他可能帮他按完龙骨之后顺便帮他抓一下龙筋啊。
OK。 好，所以他就去立刻帮他处理了。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到了那个附近的一家那种咖啡厅啊，然后就是经济就是我们就是坐在窗边，然后就突然有一台厢型车这样很快的开过来，然后就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就一拉那个厢型车那个拉门一拉开，
嗯，
大概里面有大概6到10个妹子这样从里面这样子走下来，然后都穿那个超级短的那个短裙，
OK 外送，
然后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大王哥说，他就说就是这个。
OK， 所以你有挑了吗？你看完之后，因为都穿着小短裙，
对，就觉得哇，这太便宜了，
不挑不行，
就不挑怎么行啊？2小时才40，收费40块美金呢，这不挑怎么行？
对，一定要挑一下的。
就我觉得，就像大黄哥讲的一样，真的，我们比较遇到那种台商或台资比较少的地方。真的那个价钱就瞬间少了，
我这样听起来快至少差了一半到三分之一耶。
是啊，
我觉得你在东南亚这样子玩啊，就是这种很 local 接地气，跟你以前那种找那种专业的干部叫高档妹，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玩法耶。这个你没有大黄哥真的是没有办法玩得起来，
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地方会有。
对啊，
有的会有得玩
啊。我好期待认识大黄哥哦，我好想要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到哪边都可以玩。
但是真的，我在还没有跟他实际有这么多的接触以外，我也是觉得说，就是对他没有特别的感觉。
嗯，难怪他现在这么燥。
然后就是这个他的那个他那个模式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涂山那个感觉。
涂山是700-800块台币打一炮啊，然后那种 妹子就那个机头会骑的 Odobai 一次载个2个3个过来让你挑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这个是那种厢型车，
量比较大，
就直接
一次载比较多人。
对，那他就是那个以量来取胜啊，你总一次来6到10个，你总会挑中 一两个吧。
对，没错。
然后我们后来还有去，就是那种他有一个在那个荣氏的那个海边那边有一个叫做他有跟我讲他越南话那个时候，可是我记不太得了。
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看地图，它是叫做赵门社。
是嗯，没关系，这个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小黄哥，我们需要大黄哥这种专业的导游，可以保证你的懒觉到哪边都可以爽这样子。
是，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这边有机会会遇到那个台湾人，然后我就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这样。后来他就跟我说，这附近有那个、台上开的 K 房。我说哦，了解，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后来他就因为这一次我们那位长官就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海滨度假，因为他可能还在跟他的技师研究那个龙筋要怎么抓比较顺手。
嗯，
对，我们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回去才知道说原来他很满意大黄哥帮他叫的那两位技师啊，所以就是又包了。几个晚上这样，
OK，
对，这也是我们回去后来我听大黄哥讲了才知道。然后到他，我们就是找那个，就是想说在当地住一晚嘛，因为其实大黄哥其实是有家室，跟我一样是有家室的人，他其实也难得出来，难得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出来放风这么久，然后他就是帮我选，他就是那种滨海嘛。滨海就是那种，他就跟我说要选那个高楼层有海景的套房间，因为我想说我怎么只是来玩啊，只是顶多就去找妹子玩，他说要选那个高楼层有海景的，而且他非常坚持，我就想说哦，好吧，听你的，不会有错的。
嗯，
后来我们去了那个就是酒吧，去跟就是他有那种有点像勾勾吧的地方，但是他妹子不会主动来跟你搭话，你变成是你要去跟妹子搭话这样子。
哦、OK， go go bar， 所以是反过来就对了，就是妹子会下来跟你拉塞，那他们那边是你看到不错的妹子，你过去跟他要过去跟他讲话这样子。
对，然后他其实也是就是那种长短中嘛，然后为什么我们大黄哥要选那个海景第一排？我后面就知道原因。啊，就是你跟妹子谈好价钱之后嘛，他会问你说你住的饭店在哪里嘛？
嗯，
就有点像去那个，有点像是去蛇美那样子啊。就是你如果要去蛇美找妹子玩，那就是当然就是住在离蛇美近一点的，
越近越好这样子。所以你那也是一样的状况，
类似。然后他的消费也是有点高，但是还不到非常高，大概。那给你来一次大概就是大概80块美金，
嗯，那好像也还好啊，80块美金三个小时秀呢。
是啊，然后妹子她还会看，她问我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妹子长得比较漂亮一点，
嗯，
就是她可能就是那一群当中，就是她可能就那一区里面长得比较正的妹子，应该说比较对亚洲人口味，
嗯，就比较对我们的风格，我们喜好的风格这样。
是，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说我没有房间的相片，我想说要干嘛？他说，就好死不死，我还真的有拍，我都给他看，然后就看了一下，说可以这样子。
哦、
后来我才知道说，真的是有种那种该怎么说呢？就是他以前。你以前只要觉得有我们有钱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是妹子也是，他们也要讲点情趣啊。
哦、
就是，
所以妹子会挑房间哦，除了挑房间地点之外，还要挑不错的房间，他才要跟你回去。
因为他觉得该怎么说嘞？可能他觉得就我跟他聊，就是跟这个妹子。来一发之后，然后跟他聊聊天，就是他说他也，因为他说其实跟每个人收的费用其实是差不多，他当然希望有点情调，而且他说如果你住的地方很糟糕，就表示你就只是在来打炮的，
嗯，
他就不喜欢，应该说 因为说他们那边越南那边现在经济啊什么各方面都发展的很迅速啊，所以已经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搞定一些事情，有些细节的东西，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东西，他们还是应该说啊，你越往城市越发达越繁荣的地方，妹子越会挑啊。所以我们大黄哥在耳提面命的坚持一定要选那种高楼层海景套房，原来是这个原因。
原来如此。
我猜他应该是之前有被打枪过的经验了。
OK，
不然就是他可能有带什么人来啊，被妹子打枪过，不然他怎么会这么坚持说一定要海景第一排，然后要那个高楼层的海景套房？因为那个价钱是差很多的，就是大概从一个晚上900多块台币变成3000块台币啊。
嗯，
我大概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
好啦，那个各位弟兄，那个克里斯大大已经分享了三个地方，讲了录了超长的一段。那我们现在台湾解封了。那东南亚也都可以，也都没有在隔离的，也都是接风的，除了越南啊，越南比较麻烦，越南现在进去还是要需要办签证，其他地方都是落地签啊，或是什么或是免签，所以大家可以听完克里斯的介绍之后呢，找到你自己的大黄哥。我觉得大黄哥真的在你这一段时间扮演很重要的那个，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于公于私啊，就是那个可靠的人才。
真的是人才，我也希望我可以找到我在东南亚的大黄哥，带着我到处爽。
是啊，而且真的是说出外靠朋友就对了。
对啊，你看他，你一开始讲的那个你们去洗澡去桑拿，他连回来的车子都准备好了，你就根本就是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你只要去老二会应，钱有带，干万事搞定。
你如果只是纯粹想去那种安排行程的话，我是觉得柬埔寨我个人完全不推荐的。但是如果你是因为被派去当地那个当苦命的台劳，那你可能要准备一点美金啊，因为他那个柬埔寨当地美金还是比较好用的。
OK， 好，感谢克里斯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啦。我是老鸡，
克里斯，谢谢大家，
那拜拜，
拜拜。